好的，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祭出重拳，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立刻还击，也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就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经济界50位重磅级人物最近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探讨中国的经济现状，其中多人的发言被解读为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另外，刚刚宣布退休计划的马云最近也表示，政府应该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并预测美中贸易战要打20年。美中贸易升级，中国还有多少子弹？中国经济界高层对习近平政策的含蓄批评能否转化为正面的影响？马云最近的大胆言论是否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心声？今天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从这个贸易战谈起，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特朗普这次决定再向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呢，而且这个生效时间哈是定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原定访问华盛顿的前几天，你怎么看待这个时间点？那么到现在为止，刘鹤来还是不来？你觉得在这个决定上，中国陷入了什么样的难题？
对，首先中美贸易战呢，现在其实是战得正酣，所以呢，两方出台各种政策了，那我觉得呢都是非常自然的，也是贸易战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部分。那么对于刘鹤他来还是不来，那么我认为他应该来，因为他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要解决贸易战里面出现的问题，而且呢，据我的解读呢，其实中国方面呢已经向美国传达了信息，就是说我们呢已经做好了准备了，有心思再谈了。那么如果美国顺水推舟给予回应，然后发出邀请，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相信这个贸易战呢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刘鹤来，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大家可能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贸易战上呢可能会有切实的一些措施出来。那么如果刘鹤不来的话呢，那么我觉得这层大门解决贸易冲突的大门呢可能就关上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鹤应该来。当然了，中国的决策里边有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等级了太多，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高于美国谈判对手的等级，上面就有国务委员、什么副总理，然后还有国家副国级领导人等等等等。而美国的话呢，总统下面就副总统，副总统下面就是阁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决策了，让我们呢也是觉得是出乎就是理性预测之外的。
嗯，好的，谢田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美国实际上这个一直在开放这个谈判的大门，但是中国方面呢，好像就是说好像很在意，就是说谁邀请谈判，谁开始发出邀请，要开始再新一轮谈判，这可能跟中国人的这个面子性有关系。他以为可能你如果首先要求谈判的话，可能是你准备让步的迹象。其实这个中国这个想法，中方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他这个关税政策呢在奏效，并且呢美国实际上这个推出的东西呢实际上跟这个谈判的进程呢没什么关系。他这个在公众咨询期一过以后，这2000亿呢马上就出台，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说中共方面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还手之力。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了，中共一个是这个官僚机构冗长复杂，就是做决策非常困难。美国实际上这个部长级的官员呢，他实际上就直接可以跟这个总统这个汇报。我记得前几天这个 Steve Bannon 就是白宫的这个美川普的原来的那个顾问，他说的很好。他说在也就这20多年以来呢，是中共第一次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美国人也很清楚地看到了中共现在面临的那个局面。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事态的发展呢，正在回答就是谁更想谈判这个问题。因为中方他的官方媒体上对国内的宣传都是美国向副总理刘鹤发出的邀请，给人的感觉是美国更想谈判。其实三个发展呢，证明了就是谁更想谈判。第一个是上一轮谈判是在美国举行的，是副部长两个副部长在谈判。那么按照轮换的原理呢，新一轮谈判应该在北京举行，但是又要去华盛顿举行。这个证明呢，是中方想去的意思。 图比美国那边想去北京的意图更强。第二个，川普呢，在这个说留后到达前三天，照样按部就班的打开了2000亿的这个贸易战，说明川普并没有把这个谈判跟贸易挂钩，就该打就打，就暗示的是中方想谈判，你要谈就谈，但是我按部就班。另外一点呢，中方在美国打响了2000亿这个关税的这个商品的贸关税战之后呢，中方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和商务部的发言人都出奇的温和，只是关于因为他事先说要打就不谈，要谈就不打，但是关于谈判不谈判呢，只说对双方的磋商投下了不确定性，说不利于双方的磋商或者没有互相尊重的场合，并没有否定要谈判。实际上综合情况来看，应该是中方更急于谈判，因为中方认为谈判就能够拖延，就能拖延美国，但是美国显然识破了这一点，觉得该打就谈，该打就打，而不是像前两任政府那样始终跟你谈判，以拖这个待变。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国刚刚宣布这个2000亿美元落地以后呢，中国就宣布对美国600亿美元商品呢加征5%到10%的关税，而川普在2000亿落地之前他就说了，他说如果中国报复的话，就会对再剩下的2000多亿中国商品再加关税。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兑现这个承诺？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等于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都要加征关税。
对，我觉得中美双方呢，其实都在这个冲突中，都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了，就像那个机器的原理，就只是往前那个卡住走，没有倒退的空间了。这种情形呢，现在变得越来越就是明显。这里边呢，我认为对特朗普总统呢，他的担忧不仅仅是中国的关税的问题，其实中国现在呢，其实不仅是在打这个贸易战，不仅在打关税战。而且是在打，就是说，我们就完全呢，就是断绝贸易的这种一种做法。因为这里边非常清楚，就是有两个，一个呢，美国呢现在只是在调整关税，那么你进来，那我就收关税，那么你的商品我并不阻止你进来。但是呢，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因为有国家的管控，那么它对美国呢其实进行某种商品的这个抵制，就是说你根本就不进来了。不管你那个交不交关税，比如说最近反映出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在于。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以前有很多的这个龙虾，就是 red lobster 红的大龙虾，最近呢中国呢开始就是基本上停止对美国的龙虾的进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这些龙虾呢出口了，当然就受到很大的挫折。当然对我们作为美国消费者来说，我们很高兴，因为美国的龙虾现在每磅只卖到4.9美元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打贸易战呢已经超越了关税，那么再更多的打的是一种就是关税就是以后的完全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一种完全断绝就是自给自足的一种经济战。
嗯，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这个不是这个谢田教授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加征关税，我想听听您的分析，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中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中国呢目前在考虑一些反制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呢也被认为对中国其实有很大伤害，来，请您分析一下。
是这个中国方面，就是说有我记得中方有些报道说，这个只会对这个美国中国大概几万人呢、十几万人的那个工作受到影响，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远远不是这样的，是说现在这个第二轮的2000亿上来以后呢，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呢，可能就是在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你比方说，中国可能现在在威胁说要。把它断掉了那个苹果的供应链，或者是苹果可能啊不得不考虑的撤出中国。这个苹果公司一家就是说通过那个台湾的那个 Foxconn， 在台湾在中国大陆的雇佣的人数呢，就是说间接雇佣直接间接雇佣都超过了100万人，就是一家公司就有上百万人的工作受到影响。就是说现在连日本的60%的日本企业，60%的日本企业呢都在考虑撤出中国。那这样的话，影响的那个都是上千万的那个人的那个雇工，所以中方已经现在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还击的子弹了，他实际上不得不做，因为他还不想就是说示弱，不想放弃下来。但是他实际上列出来那些反击的手段呢，其实都是我们都是以前都看过，都也讨论过，就是说根本就他不会奏效的。什么另外找市场，你说这个非洲哪里有这个市场？对吧？还有什么动用这个金融手段，或者是那个美国债券抛售债券来打击美元？这些我看中共想都是不要想的，因为下一步的话呢，其实美国只要利用现有的法律，就可以对着中国的银行呢进行制裁。那一旦中国的银行国有银行受到制裁，那这个金融战开始的话， 那下面中共马上就受不了了。
嗯，
就说下面其他的那些几级措施呢，基本上看来也都很难实施。如果实施的话呢，中共早就开始就可以威胁开始了。
嗯，好的。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现在从外面一些的报道来看呢，中国对于美国主要是从行政层面来打击美国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在通关的时候延缓，还有就在审批这个，比如说经营的这个执照等等，也是用种种的障碍哈。那么在这些方面的打击，那么《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就提醒，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将丧失这个作为一个好的经营地的一个名誉。那么他们觉得建立起好的名誉很容易，但是要破坏非常建立起好的东西很难，但是要破坏非常的容易。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从中国的反制的这个手段考虑的一些措施来看。
中国的反制手段就是说你打关税战，但是中共是非关税措施来报复，就说一个不对等的战争。就说因为在进出口的这个贸易上，中国这个跟美国的这个进出口商品是4-1，就说中国输到美国是美国输的中国的这个4倍那么多，那么中国就按数量上打不起，他就要通过其他手段来打。这个其他手段就是这个叫超限战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在网络上叫做玩下三滥了。但这个玩法对中共的伤害是什么呢？本身这个贸易战就意味着市场转移，比如说这次川普对2000亿中国商品的加税，开始加得很温和，加10%，度过假期之后就尽量减少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在这个冬季假期过后呢，1月1号，2019年1月1号加到25%，这个过程之中呢，看上去这个绝对数并不大，2000亿乘个10%，也就是200亿啊，乘个25%，再大一些，但是它所造成的市场转移，有其他国家的商品来替代中国商品，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这个长远的影响。但是中国如果是用非关税措施，用过关刁难美国商品，这一措施再加剧的话，加剧的就是纽约时报说的信誉损失。信誉损失是会加速这个市场转移，就加速外资的撤离和外资的撤退，同时就是其他国家的商品，比如东南亚国家或者墨西哥或者加拿大，其他国家想代替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这在长远来说正中美国下怀。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呢，恐怕这个做法呢就是非常的短视和短期行为。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海外的这个分析人士呢，普遍的认为，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地步哈，中国的领导层呢已经意识到，就是说现在打的不再是贸易战，而是美中之间的这个争霸战。你认为这个意识，如果有这样的意识，是不是会导致中国在应对美国方面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说他已经看透这个贸易战其实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对抗的这个一小部分。我想听听您觉得中国的国内对于这种长期的战略转变有没有准备，尤其是在民意上是不是得到支持？
对，因为我们以前听到就在不久前呢，习近平也讲过一句话，我们有那个就是1000个理由了，那个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搞坏。那么他还经常说的另外一句话，就说中美贸易了，那么是中美关系的这个压舱石，只要我们有中美贸易了，这个就是就会稳定我们的双边的复杂的综合的各种关系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的这两个了，现在呢基本上呢都在失效。那么也就是说，作为中国方面来说，那么我认为他呢面对的贸易的这个就是问题了，他把它给就是给政治了，现在呢没有分开来。因为其实美国在贸易就是贸易，那么政治是政治，各马谈各马的事情。但是中国呢马上呢就把贸易的因为中国现在属于是，我觉得中共已经有一种惊弓之鸟的一种感觉。因为他现在呢就像昨天刚开的所谓深化改革的这个就是工作会议，那么这里边呢讲到就是金融方面的这些系统性的风险，讲到国内消费不足，结构性的不足等等。那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他在有任何风吹草动情况下，他第一个条件性的反射了，那么就是这是对我的政体安全了是一种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政府呢一直没法把它分清来，那么所以他就把它给就是这个贸易战呢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综合的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民族主义，一个国与国的那个争斗。但是美国说得很清楚，我们从来不阻止中国变成一个大国，而且我们希望呢中国呢成为一个就是利益一个就是分享者，成为一个就是负责任大国了。那么我们是欢迎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其实在过去的30多年的话呢，美国一直在那个帮助中国呢融入到国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体系之中。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问题在于，那么他们呢在绑架中国人的这个福祉呢，绑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各种利益。我觉得这点呢是其实是非常那个危险的。
嗯，好的。 谢田教授，我们知道中国的著名的这个财经智库经济五十人论坛近日呢举行一个研讨会，那么与会者呢包括副总理刘鹤、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以及很多著名的这个经济界的大佬。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这次会议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哈、啊、你认为就是这些与会者都是中国经济界最高层，他们发言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这是一个五十人这个会议，这是他们现在在庆祝他的20周年，也在庆祝所谓中共所谓改革开放40周年。这些人呢实际上是包括了官产学官方产业和学界所有的人。我们看到他，当然首先这些人呢都是在这个中共这个党文化这个范围内圈子内在讲话，你所以看到很多就是说很滑稽的看法，比方说对这个他们往往是在用这个比方中共的十几大、14大、15大、17大、18大，或者甚至几中全会来作为一个时间的那个 reference， 就是说时间的一个参照点，就是让外界听起来的话都会觉得这个很滑稽。但是他们确实讲到了很多，大概很多人发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表示了很多就是说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和对中共现状的不满。你比方有些那个有一个教授就提到说，中国的模式呢他们自认为是很好的模式，就是说但是实际上就是他就差一句就是说没敢说这个实际上不是很好的模式。但是大家很多人强调就是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对这个非常不满，尤其是这个劳动力啊、土地资源甚至信息的控制，人都还感到非常的不满。那其他呢就是说，我记得有一个教授还提到就是说他用这个西孟母泽林处孟母三迁来表示，就是中国人没办法搬自己的国家，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邻居。他感觉就主张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跟谁走跟谁同行，就实际上是明确告诉中共政府呢，你要放弃这个以牙还牙，应该对美国人让步，一个时代。所以你看到很多就是也谈到法治的问题，由政府来操控这个生产要素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包括这吴敬琏的讲话呢都提到，就是说实际上中共的他没有实施法治的时候呢，这个改革就倒退。实际上就是这些，当然他们都是在这个中共体制内这个想法内，在这个思路框架内、理论框架内在探讨这个问题，打擦边球，但是也是蛮那个难能可贵的了。
嗯，好的，陈博，我现在听听您对这次会议的这个分析，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个五十人经济论坛呢，是由副总理刘鹤他这个说是倡导创办的。那么这次会议呢，举行呢有三种人组成，一种是体制内的权威的经济专家，或者平时叫御用学者；第二类是退休的财经高官，像前财政部长楼继伟，或者是说前这个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林这些人。那么另外呢，有第三种呢是有官场的人出席，比如说现任副总理刘鹤，还有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等出席。那会议是由这个国务院的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樊纲主持的，也就是说相当有官方背景。但是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发言者几乎是众口一致的炮轰现行经济政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县政府或者经济决策人，但是他们的字里行间就是这个意思。从这个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和退休高官这个楼继伟为代表，抨击的几个要点，第一个是抨击国进民退，抨击这个国营企业吞并民营企业趁人之危，民营企业现在是处境艰难。再一个抨击呢，像楼继伟就抨击这个所谓的这个去杠杆化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继续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关停并转。还有的人就是像吴晓林，他就指出这个反腐没有进入制度化，只有用制度性的改造才能够结构性的改造才能够真正反腐，就暗示是这个人治的选择性的反腐。所以各种观点的进去啊，实际上就明确了对现在的这个经济政策的全面不满。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体制内的专家、体制内的退休高官集体的炮轰了现行的极左路线，对现在这个习近平当局的这个极左路线、急剧向左转的路线表示不满。说这个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副总理刘鹤在前两个发言之后就悄悄离开了会场，是在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这个楼继伟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发言时悄悄离开了会场。当时主持会议的樊纲问他说：“刘鹤副总理要不要说几句话？” 这个刘鹤就这个摇摇头摆摆手悄悄走了。他这个悄悄走释放了一个信息，一个信息就是他不想卷入麻烦，再一个是不是在现场在妄议中央，再一个就是说刘鹤是不是觉得这个或者有别的事情安排。但是就这些人会不会遭到集体报复呢？我想但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他叫法不自重，大家都反了，好像大家都在造反，同时又是个官方背景很强的一个会议，是个内部会议，体制内的这么一些学者，并不是自由派学者，并不是体制外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受到报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高层能不能听他们的意见恐怕不会听。因为其中有批评者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就是说现在的改革实际上就用政治手段在取缔这个经济手段，实际上就指出了问题的这个核心。所以就联系了中美贸易战，就这样两个误判。中国那边误判美国是什么呢？误判美国来说，误判了这个川普总统的爱国的这个决心，也误判了美国整体的反中这个情绪。但美国对中国也有个误判，两个误判。一个误判呢，就是说中国为什么拼死的抵挡这个贸易这个战，很不容易达成协议呢？就低估了中共当局呢捍卫他这个政治权利的决心，也低估了这个中共当局以牺牲国家利益、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来捍卫一党专政这个决心。
嗯，
所以这两个误判横在中间，使中美之间很难达成协议。
嗯，确实，夏明教授，这次会议的参与者呢都是官方、产业界、学界都有人哈，都是高层人士。你对他们发言的大胆程度是不是感到惊讶呢？在今天这个政治环境下，考虑到这些与会者的高规格，你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经济政策的看法会不会产生一些对中国的政策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因为比如说，其中他们对于国进民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批评，也是一个这次的这个看点。
对，首先呢，刘鹤呢是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决策中呢，还是比较开放，还是比较想听取各种声音的。那么所以呢，他会去到场。那么另外呢，这个会议呢反映的各种就是观点呢，尽管我们看到有林毅夫和胡鞍钢了，那么也都在场。而这两个呢是中国模式的极力的吹捧者了，但是主流或者总体的声音反映出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界那么跟中央的目前的这个决策呢是有重大的分歧的。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刘鹤的这个提早的一个离开了，第一我不相信是因为他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因此他离开，我觉得是他主要的就是说我既不发言，而且呢我不发言呢主要是不想对这个会议呢进行某种加持了，不想让你呢就是觉得好像你们的发言代表我的。第二呢他提早离场，因为他嗅出了政治上的这个火药味，那么他担心呢那么这种政治风险呢会随机到来。我不相信就是说中共呢会整体的对这些经济学界的这些头面人物呢进行整肃，但是我相信呢有旁边的一些就像豺狼式的人物，他们呢嗅出了上方的这个旨意，然后呢他们呢自己为了自己的名利了想往上爬了，我相信那么又会有很多的棍子了会出来，那么对这些自由派的或者是更倾向于改革的经济学家呢进行某种讨伐。所以呢是不是会预示着一种新的反右，是不是中国的整个经济的这个身份认同和国家的那个方向会发生重大的变革了？我觉得这个经济会议呢也许显示出这种迹象。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位中国民营企业家这个马云的这个言论哈。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2000亿关税落地之后呢，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马云他表示美中贸易战可能要延烧20年，他还敦促中国呢因此要开放市场，利用川普加征关税的机会呢让中国的产业升级。我想听听您对他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说法了。你说叫迫使这个产业升级，中国这个谈这个产业升级就是说腾龙换鸟啊，就是说这个已经谈了有20年的，就是说这个产业升级呢不是中国要做，所有的国家都在做。你在看这个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在真正产业升级的呢，可能只有就是说就是最近30年的话，可能只有韩国、台湾呢可以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其他国家可能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提到这个就是说政府的干预应该减少，让民营企业蓬勃发展，这个实际上是跟刚才那个50人经济会议呢是有这个共同的地方的。说其实50人经济会议还有一个，我记得刚才有一个人说他这个说这个政府啊、私营企业、国营企业和外企，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四种力量。但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政府应该退出，并且你看到这些体制内的这个学者他在讲话的时候呢，在打擦边球的时候，他都很多话他都是到嘴边他不能说出来，他说很多人在说大家都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什么呢？实际上政府就是关键的问题。
对，
所谓改革到底是改什么，这个很多人都在用这个词，这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convenient 的这个 term， 就是说是很方便的名词，当然是好像不错，但是改革的人们也要求要说要深化改革，继续改革，但是为什么要深化继续改革，你为什么不一步到位，是因为它改革推进不下去。实际上这改革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去掉这个社会主义化，去掉共产主义化，去共。实际上，中国的改革的真正关键，实际上就是去共产主义化，就去共产党的那个控制。这个实际上就是他们这些呢，显现这个论坛里边有政府的高原，实际上已经有政治的那个因素、政治的原因在里边。他们实际上很就是还是在就是很遗憾的，在这个框架内呢，不能够明确的提出。这个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就是去共产党，去共产党化，但遇到的障碍呢，或者没法推进，也是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实际上跟美国贸易战呢，也是同样的原因。
对，好的，确实就是在上个星期，马云还表示，他说政府应该做政府该做的事情，企业应该做企业该做的事情，而且他甚至还表示，他是保护这个哭喊的落后力量，往往会成为破坏创新最重要的要素。那么大家都把这个解读为对于国企、私营企业合并的这个潮流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解读马云的发言？那么是不是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一个比较普遍的心声？
啊，马云最近的言论呢，有一系列言论可以按顺序分成三类，这三类言语啊都是非常有意涵而且意味深远。那么他第一类言论是辟谣，说他这个退休受了中国政府的压力，他出来辟谣。他怎么辟谣呢？他中国政府的官员打电话给他说马云你疯了吗？发生了什么事？你生病了吗？意思就是你为什么在9月10号提出退休？马云的话他说没有，说是这个外界的谣言加剧了猜测。但是他这句话的解释反而暴露了一个事情，他该政府在斗气，因为他是9月10号这个马云的这个支付宝被官方的中国银联所吞并，就在9月10号发生，他就在9月10号在俄罗斯发表了公开信，表示一年后退休。那么中国政府的官员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宣布退休呢？你疯了吗？那马云的意思就是说是谣言，实际上就说明他证明他那天在跟政府较劲斗气，你既然吞并了我支付宝，我总可以叫几下吧，我总可以喊几声吧，我这天宣布退休行不行？我不要在一年之后宣布退休，可以吗？所以这是一个回答。第二种语言，他就说这个政府有政府的角色，企业有企业的角色，不要互相代替。实际上这个语言就反映了这个实际上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语言，就说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企业归企业，政府归政府，实际上就触犯了习近平当局的大忌。今天的这个政策，按照王沪宁啊这些人的极左路线来看呢，就是说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啊、这个一切都姓党，党领导一切，党组织进入企业，党组织进入上市公司。实际上马云对这样的这个极左路线表示了一个抗争和抗议。那么第三类语言，这个马云最近又宣布，他在这个川普做后任总统期间，刚刚当选的时候，他跟川普见面，说许诺这个阿里巴巴要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岗位。最近他表示，这个承诺不能实现，是因为中美的这个贸易啊站在打，而且呢这个双方的这个没有这个像就迹象说这样的气氛下，这个他完不成这个任务。实际上他在暗示一种语言，就说美国这个企业是独立的，商界有商业的力量，而中国不同。这个商界不管你做得多大，你都是这个权力案板上的肉，想怎么宰你就怎么宰你。因此他个人代表阿里巴巴对美国做出的承诺，他不能兑现了，因为中国政府不可能让他去兑现。说政企不分在中国是一个大问题。说纵观这个马云这个，而且马云说这个中美贸易战要打20年，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满的意思，就说是这个是一个持久战，对双方伤害都很大。
好的，
他不能说对中国伤害很大，事实上他只能说双方。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引用几位网友，因为今天网友的这个评论非常踊跃。一位叫 Michael 的一位网友，他说习身边的专家大都是胡鞍钢、金灿荣之流，骗官当骗演讲费，有水平的学者恐怕也不敢对习近平讲真话，习的性格作风使然，谁也不愿意因为讲真话而让习迁怒。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对中美贸易战，中共独裁利益集团死扛的原因主要有几方面：共产原教旨的理论，独裁一尊的野心，错误判断自己的实力，对自由世界的觉醒视而不见，寄托于世界金融寡头的勾结迷惑等等。 还有一位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他说面对贸易战升级，中共在经济上打的牌不多，双方对彼此的需求是不对等的，美国很容易找到替代市场，某些大宗产品仍会通过市场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中国的产品竞争优势已经大大的减弱，东南亚、拉美等地区已经部分取代了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他说鉴于不利地位，中共很可能会运用非对称的手段在政治上大做文章，比如台湾、朝鲜、南海等议题。另外一位叫东方小西红柿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在贸易战中必败无疑，只要在国内局域网宣传获胜就行了，但是贸易战最终会导致中共闭关锁国，然而中国公民的意识已经觉醒，不再是文革那几年了。好的，最后时间不多，想请几位在后面的评论中呢简短一些。首先我想请谈一下，就是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美国星期四，也就是昨天，对中国军队的这个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中将呢实施了制裁，原因是中国从俄罗斯呢购买国防装备违反了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这个在美国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新闻。
对，我们看到美国呢对中国的将军呢那个实行个人的那个制裁了，其实反映出美国在跟中国的这种对俄国的战略的这个利益上呢是有冲突的。到底刚才观众也提到，到底中国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要在全球的这个关系中是要跟全球的民主国家联盟站在一起，那还是呢被俄国所利用，成为俄国呢跟西方国家对抗了，把中国呢变成他的挡箭牌。另外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了，就说到底中国的政治经济了，是会往市场化的、往更民主的方向走了，还是会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甚至整个中国人，那么到底是要变成一个文明社会里边的更自由的人呢，还是在专制体制下呢，那么继续为奴？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反映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马云他刚才讲的。他的说的东西反映出了一些普世价值，也就是反映出中国人目前的新的一种那个就是强烈的一种追求。但是呢，马云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对所有这些普世价值或者就说公共产品呢，他其实他并没有说用他的力量或者就说跟其他的企业家站在一起，跟政府呢进行一种博弈，或者跟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呢就说利用民意了跟政府那个施加压力。那么他做的其实就是体现出中国的寡头的政治体系和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许多的公共的产品呢，他通过他的私人的方法呢进行私人的供给，只要他自己能够满足了，或者说他通过打着公共产品的旗号，最后呢得利的是他的企业了最先抢着各种桃子。所以我觉得对马云呢，我觉得在这点意义上呢，我觉得他是有问题的。
嗯，好的。最后呢，我想请两位谢田跟陈伯虎先生分别就一位著名中国学者邓玉文先生，他最近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的这个评论来谈谈你们的看法。每人一分半钟的时间，一分钟的时间吧。就是这个邓玉文认为，贸易战开打以来流行的这个中国崩溃论和习近平无能论都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共的应变能力很强，而且习近平的中国梦呢，对于中国民众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所以他认为中共统治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而且他甚至认为习近平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想请谢田先生对于他这部分的讨论，就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崩溃论，他觉得是错误的。我想听听您来很快的用一分钟时间点评一下，您是怎么看的？
实际上不是的，因为以前人们都在嘲笑，比方以前有个张家珍讲这个中国崩溃，很多人都在嘲笑他，实际上他一直在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崩溃论，实际上现在又卷土重来，重新抬头，并且也越来越看来很可能成为现实，就是说，所以这个邓宇文说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呢，在这个比方说班农看来，班农他实际上他离开白宫以后，他实际上更加可以自由的发表，就是等于说替川普在发言。他认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已经不是贸易战，实际上一种经济战，就是你实际上看起来就是这样。这个实际上涉及到这个是全球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转变，就是 supply chain 供应链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呢，原来供应链移到中国，到现在供应链移离开中国，这实际上是个全方位的。 就是美国在这个刚刚你说到这个中共装备部，它不光是对这个将军制裁，也对这个中共军方这一个装备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呢，实行全面的制裁，冻结了所有在美国的资产。所以这个实际上让中共非常的恐慌，因为这个贸易战的升级呢，现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好的。
至于说他的方法呢，中共以前没有什么，在南海也好，台湾问题也好，实际上这些不是中共可以用来反制的方法，实际上是可以美国可以用来打的牌。
嗯，好的。最后，陈伯公先生对于邓玉文先生说，习近平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一个人，当然他也有批评了习近平，但是您是怎么反驳他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邓玉明这篇文章呢，他这个是要么建立他个人的误会上，要么他对这个民众有误导之嫌。他说这个中共速朽论或者是习近平无能论是海外民运人士这个创办或认为，实际上他这两种看点并不是海外民运人士的看法，而是普通网民的看法，中国广大网民的看法。网民来说是这个中共速朽论，就速败论呢，是网民反映了网民的主观愿望，认为中共要很快失败。另外说习近平无能论，比如说习近平小学文化无能，这是网民就是说出于对习近平不满，甚至这个到仇视这么一个情绪。但是民运人士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在能力上说习近平权力斗争，那确实是高人一筹，权力斗争方面能力很高。另外说他这个速朽论，这个民运人士相当谨慎的，就并没有判断说这个共产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是说在做客观的各种分析。而最近几年民运人士的主要的分析，他集中在就是说习近平走错了方向，比如说你应该往前走，而不是往倒退，不是说抛弃邓小平时代回到毛泽东时代。另外呢，你应该是这个往这个民主宪政的方向走，而不是往左走，这才是民运人士批判的重点。但是这个邓玉明不仅是误会了这一点，而且他进一步的发挥说，这个习近平说是这个痛恨腐败，这个为人民伸张，这完全是误读。因为习近平他不是痛恨腐败，他是选择性反腐，很多腐败分子都逃脱了，这个现在很多退休高官又出来了。实际上习近平是通过选择性反腐来巩固权力。他说习近平爱戴人民，这又错了。习近平在大水洪水各种灾害中根本就没有现身，他都是在忙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完全没有把人民什么贫困难群众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而是把这个权力放在心上。另外他说习近平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为了建设一个红色帝国，是为了这个体现社会主义的这个真正的价值。其实习近平本人根本不相信那一套，是王沪宁给他策划了一套这个包装术，话语包装术来为他的权力保驾护航，如此而已。
嗯，好的。有关美中贸易战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巨婴大闹瑞典，当局硬挺是否弄巧成拙？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